白宫再次出现人事变动，首席战略顾问班农离职。
美国国会共和党籍参议员科克尔呼吁白宫需要激进的变化，并表示激化分歧不能让国家进步。
美国多地民众将目睹日全食奇观，科研人员与民众一样感到兴奋。
中国时间8月19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川普总统的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离开白宫。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星期五发表声明说，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凯利与史蒂夫·班农互相同意，今天是史蒂夫的最后一天。这位发言人感谢班农的服务，并向他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据路透社报道，班农对朋友说，他将返回他所创建的布莱巴特新闻网站。
我们这几天一直在讨论白宫首席战略师班农的去向问题，今天这个问题终于有了答案。白宫发表声明说，今天是班农在白宫任职的最后一天。与此同时，目前仍然处于工作休假期间的川普总统星期五与副总统彭斯在马里兰州的戴维营总统度假地与他的国家安全团队召开会议，讨论美国的阿富汗战略。我们现在请正在白宫采访的美国之音外事记者莉亚来介绍这方面的最新情况。莉亚。
对，我们看到这个桑德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桑德斯所发表的声明哈，你可从他的措辞中可以看到，这个是非常有意思，他并没有直接的提到这个班农是被解职的呢，还是他自己主动辞职的。那么根据这个白宫一些官员的说法，就是说川普总统本来其实在两个星期前就考虑让班农走人，但是他同时也希望给他一个自动离职的机会。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白宫的一些消息人士还表示，就是白宫办公厅的主任凯利呢，同时也在评估班农在白宫内部所扮演的一个角色哈，那么希望就让他明白，就是说他如果不主动辞职的话呢，也会被迫离职。这个根据班农和以及他身边的人的说法呢，班农认为说他实际上这个离职呢是他自己的一个想法，他本来说在8月7号就已经写好了这个辞职信啊，但是由于这个维州夏勒茨维尔市的这个暴力事件所引发的这个一个风波呢，而推迟了做出这一宣布的决定。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看出来，其实就是说班农实际上应该是被川普总统所解职的。至于他被解职的原因，其实多方面的，我们看到这个班农被认为在这个川普总统的竞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而正是这一点呢，确实是川普总统特别忌讳的，就是他非常忌讳班农夸大他在这个总统选战中所扮演的一个角色啊。那么同时我们知道，这个班农在白宫内部与一些高层的幕僚之间这个冲突不断，包括与这个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等等，这个川普总统的女婿啊库什纳等等哈。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就是星期二呢，班农，我们昨天在节目中也介绍了，班农在接受美国展望杂志的采访的时候呢，有一些表态呢，也让川普总统大为光火。他在这个采访中提到，美国和中国正在进行这个经济战，他同时也说，在朝鲜问题上并没有一个军事的解决方案，这些都被认为是在拆这个川普总统的台。同时他在这个采访中呢，大谈特谈这个白宫内部的一些内斗的这个内部的消息，这个也是让这个川普总统所非常不乐意的，非常感到光火的。所以这个种种的原因的，终于这个谜底今天就是被这个揭晓了。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哈，就是川普总统上任7个月了，那么他身边一些非常核心的这个幕僚人士都纷纷走人了，这其中包括他的这个第一任国家安全顾问福林将军，包括这个白宫新闻发言人斯派塞，还有这个他的第一任白宫办公厅主任普利巴斯，还有这个后来的白宫联络通讯主任斯卡拉穆奇，现在有班农，如果加上这个被他解雇的这个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敏的话，总共有6位非常重要的这个高级幕僚都离开了这个他们的职位。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白宫这个内部的一个动荡哈。在所有这些事情发生的同时呢，川普总统今天从纽约抵达这个马里兰州的这个总统度假地戴维营，召开与副总统彭斯也共同一起召开一个全体的国家安全的一个会议。 那么目前正在亚洲访问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军将通过电话来参加这次会议。那么这次会议主要讨论的议题就是说制定一个新的这个对阿富汗的战略，当然可能会涉及到朝鲜问题。那么在阿富汗战略问题上，显然就是提出这个新的战略的问题呢，比这个白宫安全团队所预计的一个时间要长。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今年六月向国会报告说，他预期在七月中旬会向国会提交美川普政府的一个对阿富汗的一个新的战略。现在显然这个计划还没有出笼。那么在这个目前这些整个国家安全团队讨论的一个选项，就是说美军是要这个继续向阿富汗增派军队呢，还是要全面撤军，让那些这个私营的安全公司来接管这个阿富汗的这个安全的一些任务。那么这两种选项吧，都有各自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国防部长马蒂斯还有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他都主张就是美国应该向阿富汗增派军队，在要继续维持这个阿富汗政府的稳定。那么当然这个川普总统的一些高级的幕僚，包括今天离职的班农，他们反对继续向阿富汗派军，认为这样只会让美国继续卷入到这个阿富汗战争之去，而且他们也反对美国在其他国家进行这个国家的建设。我们知道这个阿富汗战争已经打了16年了，这是美国所卷入的最长的一次冲突了哈。那么现在就是他们需要重新，而且我们看最近这个驻阿富汗地面部队的这个最高军事指挥官尼克尔森将军也提出来，就要求增派国际部队哈，解决这个塔利班和这个就是和阿富汗部队之间所陷入的一场军事方面的僵局。我们这个资深的这个参议员这个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的这个主席麦凯恩，在川普政府一直没有提出一个新的阿富汗战略之际呢，提出了他自己的一个计划。那么他的计划也是支持向阿富汗增派军队，他同时认为应该增加这个空中的打击力量，来解决塔利班和阿富汗政府之间的这种僵局哈。他同时也认为巴基斯坦如果说要继续支持这些恐怖分子和其他一些团体的话，那么他就应该让他付出这个外交和军事上的代价。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个小布什总统的前国家安全顾问斯德利呢，今天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哈，提出了他对这个阿富汗战略的一个看法。他认为就是说美国在阿富汗具有重要的国家安全利益，至关重要的国家安全利益，那么如果现在就全部撤军的话，那个不仅可能会导致这个阿富汗政权的垮台崩溃啊，而且这也是这个恐怖分子的一个胜利。我们知道在阿富汗除了要对付塔利班之外呢，这个联军同时还要对付这个伊斯兰国的这个激进分子。在最近一些天我们看到了，就是说这个一些美军士兵在与伊斯兰激进分子的这个军事行动中丧生或者是受伤哈，凸显了这个阿富汗安全局势这种不稳定。那么这个斯德利呢就认为说需要加增派军队。那么至于在对付塔利班的问题上，他认为就是说这个主要是要测试，要看塔利班是否对和平有兴趣。如果他们有兴趣的话，那当然最好，那美国和北约的盟军就应该全力的支持一个包括阿富汗所有各方政治势力在内的一个政治解决方案。如果他们对和平没有兴趣的话，那当然美国和北约就没有别的选择，就只好继续支持阿富汗的政府军，让他们就是跟塔利班进行最后仗，直到解决这个塔利班的问题。所以这个我们现在目前不知道，就是今天这次的安全会议最后是不是能够是不是能够出台一个最终的一个长期的战略，但这个就是目前的一个情况。目前的美军在这个阿富汗的驻军大概有8000多人，北约的盟军大概有5000多人。主持人，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外事记者莉亚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星期五在日本东京对记者说，他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幕僚长河野克俊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了会谈，会谈再次证实美日两国军队的关系极为健康。
第一，我们对我们的联盟有着坚实的承诺，美日两国军队的关系非常健康。 我还向安倍首相介绍了我访问韩国和中国的结果。我认为盟国和朋友之间完全透明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希望他了解我在中国对话的性质。我还向他讲述了我这次出访期间听到的一些观点。显然，我们也花了很多时间讨论我们共同努力对付朝鲜挑战的问题。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结束了他对中国的访问，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还在加剧。美国和韩国星期一将按计划举行联合军事演习。随同邓福德将军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巴布从北京发来了最新的报道。
邓福德上将星期四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三天的访问中，邓福德将军说，他同中国领导人进行了透明和坦率的谈话。
我认为大家都同意，外交和经济施压是目前正确的方法。大家还都认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必须极力落实，为即将开始的更为广泛的政治讨论奠定基础。
邓福德在中国期间访问了中国东北战区司令部的部队。他还和中方签署了一项新的沟通协议，准备在九月份设立高层对话，避免朝鲜半岛发生战争时出现误判。数千名美韩部队从下星期一开始联合军演，这个动作几乎可以肯定会激怒朝鲜。中国建议美国和韩国放弃这次演习，以缓解半岛的紧张局势。但是邓福德表示，年度演习是不容谈判的。
直到或者除非朝鲜展示出改弦易辙的意愿，放弃发展威胁到日本、韩国、美国，很坦率地说，也威胁到中国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我不会建议，也从来没有建议我们放弃联合军事演习。
在邓福德前往他这次出访的下一站日本访问的时候，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与他的国家安全团队成员见面，讨论阿富汗战争的新战略。驻阿富汗军队是否也需要一个新的政策？
我非常同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时间解决这个问题的原因。我们在决策的时候关心的是长期承诺，这是我们在斟酌的东西，对阿富汗的长期承诺。
阿富汗战争持续了将近16年，驻扎在阿富汗的美军大约有8400人。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巴布，北京报道。
前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星期五批评川普总统对上周六在维吉尼亚州夏洛斯维尔市发生的暴力抗议事件处理不当。罗姆尼说，无论他是否有意，他的言论令种族主义者欣喜，令少数族裔抽泣，也令整个美国感到痛心。罗姆尼还在帖子中警告说，如果川普不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采取补救措施，会造成我们国家的分裂。这位前马赛诸塞州州长表示，川普应该承认他把反抗议者的行动与组织集会的白人至上主义者的行动画上等号是错误的。罗姆尼的评论是最新的一个信号，显示川普和他所在的党派之间的裂痕正在扩大。
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鲍勃·科克尔呼吁白宫需要激进的变化，认为川普总统阻碍了施政纲领。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科克尔参议员指出，川普在上周六美国维州夏洛斯维尔市发生白人至上主义示威者与反示威者致命暴力冲突后做出疲软回应。
总统没能展现出沉稳风范或是成功所需要展现的能耐，而我们需要他成功。不管你是共和党员还是民主党员，我们的国家需要他成功，我们和世界都需要我们的总统能成功。
科克尔参议员是川普隶属的共和党内备受尊敬的成员，他也批评川普对朝鲜发表激烈的言论。科克尔说，川普需要帮忙建立桥梁，而不是煽风点火。
Helping inspire divisions,
激化分歧会让你的选民支持你，所以你就火上加油，这并不是办法，不能让我们国家进步，也不能克服许多我们现在必须处理的议题。
不同于川普总统，科克尔参议员支持移除邦联英雄公共纪念碑，是否移除这些纪念碑正是维州冲突的引爆点。科克尔认为，博物馆才是这些雕塑应该出现的地方，而不是在宣扬我们理想的地方。美国之音布朗报道。
在经历了昨天道琼斯指数创下近期最大单日跌幅之后，今天的情况如何？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请他来介绍今天纽交所的收盘情况。方斌。
好的。今天呢，上午当传出了这个川普总统要解雇他的首席战略师班农的消息之后，纽约三大股市呢都一起出现了停止继续昨天的下跌趋势而回升的这样一种局面。但是这种局面呢维持不久，在午盘之后呢，这个又纷纷的下挫。到这个刚刚收盘的时候，纽约这个股市的三大指数呢是这个最终是全军覆没而告终。那么道琼斯工业指数呢是下跌了76点，跌幅为0.35%。这个标普500指数呢是跌了0.5%，跌幅为0.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是跌了5%，跌幅呢为将近0.2%。那么昨天我们知道这个纽约的这个三大股市啊是出现了跌幅超过1%的狂跌的现象。那么这种狂跌的现象呢导致了道琼斯工业指数下挫了274点，跌幅为1.2%，是这个道指五月份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标普500指数呢是跌了1.2%，纳斯达克指数呢是跌了1.9%。那么全球的股市呢也都受到了纽约股市的这个影响，纷纷出现了这个下跌的情况。比方欧洲的股市、亚洲的股市都是以大跌而开盘。那么华尔街的观察人士认为，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过去两周以来这个纽约股市的涨跌的情况，似乎都跟川普总统的一些言论呢有着某种的关系。比方说上周四的大跌呢就是在川普总统对朝鲜发出了军事威胁之后，那么昨天的这个狂跌呢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呢跟这个投资人对川普总统处理社会问题以及这个他自己的言论对他的这个经济改革措施的干扰的这种担忧有关。那么今天上午的这个止跌回升的这种情况呢，这个包括这个市场观察报在内的许多美国的媒体都认为跟纽约时报最先爆出了川普总统要解雇他的首席战略师班农有关。那么当白宫证实了这个消息之后呢，这个大盘呢又出现了下挫。那么最后的这样一种全军覆没的现象呢，似乎说明了某些这个临时的突发的因素虽然对市场的这个涨跌起着某种的影响，但是最终的市场还是取决于一些基本的经济因素。那么观察人士认为，了解一下这个昨天这个狂跌的原因呢，有助于我们把握市场。那么昨天狂跌的重要原因呢，包括了一，这个财报的不理想。华尔街日报就报道说，这个华尔街的这个交易员和这个资产的管理公司，对于一些大型的零售公司和科技巨头爆出的这种不理想的财报呢，这个有关系。他们认为这些财报呢令他们失望。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是这个投资人的获利回吐。我们都知道这个道指呢到现在呢今年已经涨了10%了。市场的专家呢一直在警告投资人，现在美国的股票呢估值是太高了，所以投资人现在呢是找到一个理由呢就开始抛售他们的股票，所以就很容易出现这种抛售的情况。再一个呢就是这些突发的因素，比方昨天的话呢巴塞罗那发生的这个恐怖袭击就是一个这个导致这个这个股市这个狂跌的一个突发因素之一。再一个呢就是川普总统呢这个分析人士认为他的言行的不确定性，那么他对一些事情的反应是怎么样来说怎么样出牌都很难以预料。所以以上这些因素呢是我们今后观察纽约股市的一些可能影响到这个市场的一些重要因素。平章。
好的，谢谢方斌在纽约的连线报道。
美国一个保守派组织日前代表西雅图市一些居民起诉了市政府，理由是他向高收入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法律违反了华盛顿州宪法。支持这个法律的人士却指出，该法律有助于解决西雅图市长期存在的经济不平等局面。这个被称为向富人征税的法律，看上去在贫富之间画上了一道分界线，实际上却反映了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交锋。 美国之音法律窗口主持人亚威最近就这个问题采访了提出这起诉讼的律师、赞助向富人征税法的西雅图市议员以及西雅图市居民。我们现在就邀请他介绍一下这个法律的内容和有关的争议。亚威你好。
观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欢迎来到演播室啊。那么首先能不能请您就是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向富人征税法的它的主要内容都有什么？
是的，那个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呢，七月份它的市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就是被人们称为向富人征税法。这个法律呢，要求呢，就是向这个年收入超过25万的居民个人，以及年收入超过50万的已经就是说已婚伴侣征收这个2.25%的个人所得税。那么这个法律呢，在明年1月1日开始生效，预计呢要影响到大概2%的纳税人，也就是9000人。这个法律一出台嘛，就在华盛顿州乃至这个西雅图市引起了震撼啊。因为西雅图市呢是这个华盛顿州最大的一个城市，如果州最高法院做出维护西雅图市这个法律的判决的话，那么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这个做法就要遍及整个州。而华盛顿州呢是美国我仅有的几个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州之一啊，包括什么佛罗里达州啊、阿拉斯加州啊等等。那可显而易见，这个法律同时也会对全美产生一定的影响。
明白。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西雅图市议会他为什么要通过这个法律，或者说他通过这个法律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我们在这个就是报道中呢采访了西雅图市这个赞助这个法律的议员叫萨万特，他指出呢，这个法律的宗旨呢其实就是要解决西雅图市长期以来存在的这种经济不平等的局面。据他介绍呢，就是说在西雅图市呢，现在呢中产阶层工薪阶层呢立足越来越难，生活越来越难以为继。但是呢富人却生活得很好。那么我们具体来听听他是怎么介绍这个法律的宗旨的。
好。
我们估计西雅图市政府因此每年可以征收到1亿4000万美元的税收。这个法律要求这笔税款只能用于解决无家可归问题，为低收入者建造经济适用型居住单位，以及提供其他社会和住房服务。我们认为虽然这些钱还不够用，但是我们在解决大规模不平等的局面以及所有社会服务方面长期存在的资金不足问题上将向前迈出一大步。
是，我们看到这个听到他说的也很清楚啊。那么能不能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就是这个起诉方他的这个提出这个起诉这个法律的依据是什么呢？
我想再补充一下，其实有很多的这个西雅图市市民也是支持刚才那个萨万特的观点的。他们说呢，美国呢就是说这个华盛顿州呢是在美国就是累退税最严重的州之一。所谓累退税呢，就是说你收入越高，你实际的纳税率就越低，那么对富人是有利的，对穷人却没有利。因为他们说呢，穷人呢就是说与富人相比呢，他们实际的付出呢实际上要高更多。但是呢这个就是提起这个诉讼的这个组织，保守派组织，刚才我们谈到了是自由基金会，他这个律师谈到的呢，这个法律呢违反了州宪法的统一税条款。这个统一税条款呢禁止实施呢累进税个人所得税。所谓累进税是什么呢？就是说依照不同的这个不同类别的财产以不同的税率去征税。那么西雅图是推行的就是这个。那么他们说呢，这个是违宪的 ，OK， 跟统一税款是违宪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说这个法律呢，同时也违反了州宪法的这个隐私权。因为什么呢？华盛顿居民呢，从来历史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子的，需要向政府上交关于他们的个人财务数据方面这样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上交啊。另外呢，就是说这个西雅图市的这个市宪章也不允许。因为市宪章呢它只是呢给予市议会呢你某些事务的征税权，并没有给你个人所得税的征税权。所以他就讲到这几个方面呢你违反了州宪法以及西雅图市的市宪章。
就是虽然这个市政府他想要尽力去弥合这种贫富之间的差距啊，但是他这个在法律上能不能行得通，或者说你在法理上有没有这个足够支撑的这个依据来支撑你的这个行动啊，还是在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啊。那我们也看到在您的这个报道里您提到了说这 会是这个两种不同的这种意识形态的之间的这种交锋、那能不能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从表面上来看呢，这好像是贫富之间画了一道分界线，但实际上呢，这个是有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一个针锋相对。那么反对这个法律的人士提出呢，就是说这个美国之所以走到今天能够取得这样的繁荣，是跟他这种就是鼓励个人这个就是奋斗啊，鼓励个人这个成功的资本主义制度分不开的。而西雅图所推行的这个向富人征税法呢，它和社会主义所倡导的就是把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财富转移到贫苦大众手中的这个理念不谋而合。所以呢这个好像是有这样的一个区别在那里头。那萨曼特这个议员本身他讲到了，他说他推行的是一种开放型的社会主义社会，跟这个前苏联呢、跟中国是有一定的相同的地方，但是本质上是有区别的。
明白。好的，那我们感谢美国之音的法律窗口的主持人亚威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谢谢您。谢谢。
今年8月21日，美国人将有机会目睹99年来的首次覆盖全美范围的日全食。芬兰发生刺伤多人致人死亡的暴行，芬兰警方继续搜捕有关嫌疑人。在美国维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暴力冲突之后，全美各地掀起了推翻邦联塑像和邦联纪念碑的浪潮。
当地的棉农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而这些人倾向于支持民主党。
那我们看到呢，现在跟
你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What do you think is your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Challenge i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
最近这个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
And Senator Kendall Lindsey.
他们的一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
《美国观察》。
白宫再次出现人事变动，首席战略顾问班农离职。美国参联会主席邓福德上将结束对中国的访问，邓福德说他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透明和坦率的谈话。在昨日道琼斯指数创下5月份最大单日跌幅之后，今日股市止跌回升。
芬兰警方说，星期五芬兰西南部沿海城市图尔库发生的用刀刺人事件造成至少2人死亡，8人受伤。警方表示，警察开枪了，击中了一名嫌疑人的腿部，另有一人被抓捕。搜捕其他可能的行凶者的行动也正在进行当中。警方发出了警告，要人们不要进入图尔库市中心。芬兰全国各地提高了安保级别，包括赫尔辛基机场和火车站。当局没有透露这起攻击事件背后的动机，也拒绝评论攻击是否与恐怖主义有关联。
2017年8月21日，美国将出现横跨国境的日全食景象。我们现在请在史密森尼航空航天博物馆的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湘云。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华盛顿的美国国家航天航空博物馆。下星期一上午，美国许多地区的人将有幸目睹一个非常罕见的天文奇境，那就是日全食。 虽然月球运行到太阳和地球中间的情况时有发生，但像日全食这样太阳的光芒完全被月球掩盖的情况是非常罕见的，而且只有地球上一部分区域的人能够看到。请看报道。
既然月球每天绕地球一周，为什么日食这么罕见呢？
月球环绕地球的轨道和地球环绕太阳的轨道其实并不是在一个平面上，实际上略有倾斜，大约是5度。这意味着月亮投下影子时，有的时候略微在地球之上，有的时候略微在地球之下，而时不时又会正好吻合。月影投在地球上，让我们看到日偏食，有时是日全食。
月球只覆盖整个天空的大约 0.5 度，所以月影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本影，在本影投到的地方可见日全食，一个是本影四周的半影，在半影投到的地方可见日偏食。这次的本影将有大约112公里宽，以每小时大约240公里的速度穿过美国，让人们有2到7分钟的观察时间。科研人员感到兴奋，因为他们将有一次难得的机会来研究地球的恒星太阳的日冕，这是由离子体构成的光环。
它并不是很亮，所以我们通常看不到，但是在日全食期间我们就可以看到，而且这也是各种活动、磁场爆炸发生的时刻。日冕出奇的炙热，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会那样，所以我们想明白太阳上发生的所有这些活动，因为太阳当然影响着我们地球上的人，影响着太阳系的所有行星。
北美、中美以及南美相当一部分地区的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至少看到日偏食。观察日食最安全的方式是使用特殊的安全眼镜，多深的墨镜也不安全。另一个方式是用硬纸盒制作一个简易针孔相机，在纸盒的一面挖出两个窗口，在相对的另一面挖一个更大些的窗口，用铝箔盖上一个小窗口，在铝箔中间扎一个针孔，用白纸盖住另一边的大窗口，让太阳直接照射针孔，从另一个小窗口向盒内看去。如果赶上碧空无云，那将有一场美妙的视觉震撼。美国之音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许多住在美国的人都非常期待这次的日全食。在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读书的周一超同学告诉我们，他等这一刻已经很久了，他希望周一是个好天气。一起来听听他怎么说。
我非常期待，因为我等了好久。我之前在西雅图读书时也是有日全食那样，但就因为西雅图很多云那样，这都没看到，所以很期待这次的日全食呢。
8月21日上午，住在美国的人将有机会目睹99年来首次覆盖全美范围的日全食。预计将从西岸时间早上10:15从俄勒冈州开始，以每小时2700公里的速率，于东岸时间2:49在南卡罗来纳州结束。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届时也将在位于日食带上的南卡罗来纳州小镇为各位带来现场的情况，敬请期待。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
上周六，美国维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爆发了一场由一座邦联塑像引发的暴力冲突。在此之后，全美各地掀起了推翻邦联塑像和邦联纪念碑的浪潮。而川普总统对于夏洛茨维尔事件以及移除邦联纪念碑的评论遭致多方批评，更是触发了政治上的连锁反应。邦联纪念碑到底是否应该被推翻？种族冲突之下，总统究竟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美国种族之殇何以久治不愈？今天在节目中，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探讨这些问题。两位嘉宾，一位是正和我坐在一起的中天新闻驻华盛顿特派员臧国华先生，还有一位是通过 Skype 参与我们的节目的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欢迎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美国观察。
主持人好。
你好。 那么夏明教授，这个问题我想先请教您啊。我们知道夏洛茨维尔市的这场冲突起因是这座城市要推翻邦联领袖罗伯特里，也就是南北战争时期南军总司令李将军的雕塑啊。那么这也引发了一些人的抗议，并且和反抗议的人群是发生了冲突。我们知道这其实并不是一个单一的个案，在此之前有过类似的事情。那么在此之后，美国各地更是掀起了这种推翻邦联塑像和邦联纪念碑的浪潮。所以夏明教授，您如何看待这些邦联纪念碑和邦联塑像，又如何看待这样的一股要推翻这些可以说是南北战争遗迹的这样的一些浪潮呢？
对，这是一个把美国呢现在基本上是给分裂开的一个重大的事件。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在全美那个有这些关于邦联的这些纪念碑了或者雕塑了，那么有700多座。那么所以呢就是而且美国人呢现在也是有两派不同的意见。那么即使昨天呢，就是美国的公共就是电台了、电视台了，那么他们进行一个调查，就问美国人，那么你对这个就是这些雕塑呢，你是什么个看法？那么美国呢有62%的人认为呢，他们是历史的记忆，就应该保留着他们。但是呢，有40%几的人呢，那么不是这样的，那个就是对不起，有62%的人是认为就说应该保留。那么在民主党里边，那么也有42%的人认为呢应该保留，47%的人呢认为呢应该把它拆除。所以你可以看到，即使在美国，那么在美国的民主党内部等等，那么都是一个就是截然不同的态度。所以这点呢是那个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
嗯，为什么有些人会想要拆除这样的一些邦联的塑像和邦联的纪念碑呢？
对，首先最简单的回答就是因为邦联呢是反对整个美国联邦和这个国家统一的，因为当时呢他们是为了维护他自己的奴隶制度了，那么要从这个美国联邦了要分裂出去，那么所以就引发了美国的这个内战。那么这个呢就是说这些象征意义呢当然是象征奴隶制度，而且是对美国呢是分裂的，那么而且也是反民主的。但是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许多这些雕塑了，那么是在那个就是上一个世纪，那么一战以后，还有在那个二战那个之前呢，那么也就是说在美国南部了，那么还在实施种族隔离的情况下，尤其还有许多私刑泛滥的情况下了，那么南部的那个许多州，那么因为非常保守，面对着黑人的这些抗议和民权运动，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有些反抗的有些反动的做法。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些雕塑呢，那么就更多的就是那个树立了起来。所以今天呢，对许多的人来说，那么尤其是对那个美国的黑人来说，那么这些雕塑当然是象征着奴隶制，象征着压迫，那么象征着种族的隔离。那么在美国的那个自由派或者在美国的那个主流的这个尤其是我们看到，即使是共和党的那个上层精英来看呢，那么这些都是代表的一些落后的和种族主义的东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对他有强烈的感情的这个反应，许多人希望他们呢完全撤除。
是，没错。国华，刚刚我们听到夏教授也谈到，有一些邦联的纪念碑和邦联塑像是在种族隔离时期由一些倡导种族隔离的人去塑立的，所以当时也是为了宣传某种白人至上主义，所以有一些邦联的塑像和纪念碑确实是带着某种原罪，那么有很多人是建议把他们拆除。但是刚才夏教授也介绍了，有60%多的人还是赞成保留这些纪念碑，那么这些人的想法是怎样的？
因为对这个南方的白人来讲，南北战争是美国非常重要的一段历史，而且呢这一段的这个历史，我们知道这个战争一共有350万人参战，60万人死亡，40万人受伤，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重要的一段历史。这个战争本身不是很光彩，这个南方人自己也知道，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战争的原因就是因为要奴隶制的这个存废问题。那但是对这个南方的很多人来说呢，这个当初他们脱离这个联邦也是迫不得已，因为他想维护他的一个生活方式，他觉得我维护自己的生活方式我没有错啊。而且呢在这个南北战争中间，南军的这些将领啊，有很多像这个罗伯特里，
对，
他是一个很有威望的人，
受到南北双方的敬重的，这样
大家都很敬重他。而且最后不打不下去了，这个迫不得已摔步投降以后，他也是赢得很多人特别是南方人的尊敬。也就是为什么说这个很多人把比如说他的塑像放在那里立在那里，其实就是一个是为了这个怀念过去，怀念历史。那么还有人呢，就是有一种对这个有一种家园的这种情怀哈，也是这个不能否认的。所以不是每个人都是种族出来反对的，反对这个拆除雕像塑像的人都是这个白人至上主义者，很多人真是有一种很淳朴的 这种这个感情在里边。
还有一种说法，包括川普总统也在发推特说，这是美国的历史和美国的文化。那当然可能是这是美国历史当中不够光彩的一页，但是如何面对不光彩的这一页，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争议的。有些人认为你可以保留这些塑像，保留这些纪念碑，但是不一定是为了崇尚它，而是为了去反思过去，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哈。那么确实是刚才夏明教授也提到了说，这些纪念碑是牵动起了一些黑人族群或者少数族裔的一种集体的创伤记忆。那么您刚才也提到了，这对白人来说代表着某种这种家园情怀，也是一种非常这个可以说是有情感关怀的这样的一种需求。那么说到情感关怀，夏明教授，这个问题我想问您啊。我们知道美国的民权运动进行了60多年了，那么在公共的语境当中，我们讨论的比较多的是如何反对歧视，来如何保障这个少数族裔的权利啊。但是我们似乎比较少提到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白人这个社区这个族群所感受到的一种失落感或者是一种恐慌感。
是的，对，如果我们看到了，就是说，长期以来了，美国的那个白人呢，那么因为美国的这个霸权地位了，那么基本上享受着一种就是特权呢。那么因为就像那个弗里德曼那个《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说的，当时呢，那个世界呢还是等级制的，美国人呢是高高在上，在等级上的。但是今天不一样了，今天的地球变平了，那么所以美国呢要跟全球那个世界各国的人去竞争了。那么在这个竞争中呢，很多美国人的这个特权呢就消失了。那么尤其在过去的30年的全球化过程中，那么全球的这个就是新的劳动力的参与，包括像中国前苏东，那么共产党国家，还有像印度，那么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那么就使得美国的劳动力呢急剧的就是说那个它的价值下降，那么他们面临的就是其他的便宜劳动力的竞争。那么所以也就是说美国的本土那么许多的人，那么当然了，很多呢是制造业的，也就是说以前呢可以在制造业里边一个人工作可以养家糊口的许多的白人家庭，尤其是美国的中西部，那么南部这些许多的白人呢，那么他们在这个整个全球化过程中遭到了巨大的这个冲击，那么许多人呢在经济上呢，那么都那个非常的失落，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经过了过去的20年的这么一个经济上的不断的那个失落，那么再加上呢，那么我们知道刚经过一个就是美国黑人第一个美国黑人总统。那么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那么这个就是目前的这个种族主义的抬头，那么三个党的抬头呢，那么也是一种就是反弹。那么当然这些白人，尤其是贫穷的工人阶级的白人呢，他们的那个就是失落感呢又和2008年的这个全球金融风暴呢又有关系。那么目前呢这个其实危机呢还在全球在那个进行，所以呢使得许多人呢没有希望，这就是我觉得他们不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原因。
是，其实无论我们是谈这个黑人族群的这个集体创伤记忆，还是谈白人的失落感，包括刚才夏明教授所提到的，由于这种经济发展的滞胀所造成的种族之间因为要争夺资源而裂痕加深啊，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很朴素很原始的情感，是应该被理解的。但是不能被接受的是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极端化。但是很不幸的是，这次在夏洛斯维尔的这个事件当中，我们看到有很多极端的意识形态是走上了街头，公然穿着 3K 党的衣服，举着纳粹的旗帜，喊着纳粹的标语。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就是说在美国的通常来讲是一股意识形态的暗流，现在为什么会公然的走上街头呢？
是的，在美国哈，虽然这个解放黑奴已经过去了100多年，这个民权运动也已经这个50-60年了，但是呢这个美国的这种种族关系啊，这种种族歧视的这种东西，尤其在人们的这个心理里边的这种存在啊，还是一直都存在着的。所以呢这个当他碰到什么时候，碰到经济不好，其实刚刚这个夏教授讲的一点很重要，就是因为全球经济这个全球化，然后呢美国的制造业被掏空，好多工作都已经外迁了，再加上美国的移民政策，每年都有很多移民进来，合法的移民、非法的移民，很多人这个进入美国的这个就业市场去竞争，所以使得很多在中西部、南部的这些白人，他们本来呢一个人去干活、去工作就可以养活全家，现在呢这个一个人工作可能养活不了全家，要两个人出去工作，甚至说工作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情绪要发泄，怎么发泄呢？他不能就工作闹工作啊，怎么办？那他一定要有一个东西啊，让大家能够团结起来，能够这个集化，把大家集中起来，什么东西？就是用这种这个 用这种这个政叫什么？你们在打压我们的历史，你们在打压我们的文化，用这种反抗来这个凝聚这个共识，来跟这个主流社会啊做对抗。
但是是怎样的政治环境会使得他们就是不仅仅是在作为一股暗流在私下里组织，反而是敢这个光明正大的来走上街头举行这样的一种政治运动呢？
是因为他我跟你说啊，就是因为主要还是经济原因，因为他觉得他现在已经活不下去了，工作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那怎么办呢？这个他一定要起来反抗。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在过去啊，过去这个十年二十年，这个美国呢，这个自由主义的风气是越来越强烈。我们也知道，这个政治正确在美国已经是一个这个清规戒律，好，谁都得注意。那么刚刚又我们有一个这个美国的黑人总统奥巴马总统，他在这一方面也是很前卫，所以这个白人心理啊，他有一种焦虑，这种焦虑呢是越来越强。那么因为这个焦虑，所以去年这个大选的时候，他们也是出了力，把这个川普送进了白宫。川普进了白宫以后，的确在很多政策上，这个呼应他们的一些要求，比如说他要这个解决非法移民的问题啊，他要这个减缩这个合法移民啊，他要在美墨边境建墙啊，这些都呼应他们的要求。那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们也觉得还不够，他想推动这个现在的这个川普政府为他们做更多的事情。我们确实也看到川普在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在表态上是左右摇摆。
是，那我们就谈谈川普总统的这个表态啊，这个问题我想问夏明教授。其实我们刚才说到这种极端化的意识形态，那么川普总统在周二的那场饱受争议的记者会上就说了一句话，就是说你们只是在批评极右翼，那怎么不说极左翼啊，他们也很暴力啊。那么此言一出，我们马上就看到舆论界是吵成一片啊。确实在美国，我们之前在主流的媒体上很少谈论极左翼的问题，甚至就有人说什么极左翼，美国只有进步主义或者左翼，哪有极左翼。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因为如果我们如果用阶级的方法来分析了，就是左和右的话了，美国基本上了很难说它有极左翼，因为美国没有庞大的工人阶级，这从马克思以来了就这样论述的。因为美国呢毕竟是一个容易那个获得财产，容易就是有小业主的这么一个国家。那么但是呢，如果我们从种族的角度来看呢，美国呢也是有极左翼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极左翼包括美国历史上的黑豹党，包括今天的那么一些就是无政府主义者，包括今天呢我们看到了在那个就是夏洛斯维尔了那边反对这些极右翼的了，就有一个组织叫 Antifa， 就是反对法西斯的。那么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美国呢当然是右翼了是更强大，尤其呢我们刚才讲到，就是因为川普总统了，尽管现在人们在辩论川普总统是不是一个种族那个就是主义者，但是呢我们看到今天呢，那他的那个就是战略那个顾问那个班农呢，那么又已经被那个解职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出了，就是川普总统作为纽约那个出去的一个当总统的呢，他在左右呢那么是在那个非常那个就是摇摆，而且呢有一些那个就是实用主义政策。但是呢就是说川普呢他确实许多做法和许多说法了，那么如果作为一个少数族裔的人说这些话，如果我把他的话在我的就是工作中重复的话了，那么我是不可能就是保住我的工作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了，川普呢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那么他的这个口无遮掩呢，确实是让许多的这个种族主义者，让三克党这些人呢觉得呢他们现在有底气敢说了，因为有人呢好像给他们就是撕开了更大的空间。
是郭浩，我们刚刚听到夏明教授是说美国确实是有极左翼的，而且在夏洛斯维尔的这个事件当中，反抗议的人群当中就有极左翼的团体。那么为什么川普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批评极左翼，然后把极左翼跟极右翼相提并论，各打五十大板，这样的措辞会受到这种来自共和两党的这种同声的鞭挞呢？
这就是说美国的社会啊正在越来越进步了，越来越左倾了。这个其实呢我觉得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表态啊，他确实有他出尔反尔、左右为难、左右摇摆的这一面。为什么呢？其实他也不是不知道，这些要这个推倒塑像纪念碑的这些人啊，他们的这个呼声，他们的要求实际上是代表了美国社会目前的大多数。但是那些这个跑来反对的，这个像这个白人至上主义啊、种族主义啊，还有这个三 K 党啊、这个新纳粹啊，这些人集中在一起，这个川普之所以 一开始没有点名批评他们，没有点名的谴责他们，他认为这些人是他基本盘的一部分，他心里在做政治盘算。他不仅想着要觉得说是这帮人把我推进了白宫，2020年我可能还要靠他们再次这个竞选连任呢。
这是班农当时给他提的建议。
班农跟他提建议有没有在他发言之前提，可能很难说。他那个样子好像是即兴在发表他的看法。班农对他是有影响，是不是教他怎么回答，我们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这个川普当时这个做这样的这个表态啊，他实际上是有他的政治考量。他知道这个有些话不该说，但是他说了，是因为他要护他的基本盘。
那么后来批评极左翼的声音为什么是不容接受的？
因为这个在美国的这个社会里边啊，我们知道这个种族歧视是一个很坏的东西。这个民权运动以来，这个我们都知道，在美国你一定要种族平等。这个而且呢，这么多年来啊，在美国的社会，尤其在东西两岸，这种这个种族的融洽做的是不错的。
对，
问题呢出在一些，比如说这个中西部啊、南部这个白人聚集的地方，而且经济还不发达的地方，这个地方会有问题。那你今天如果在美国的政坛上，你要去选举，你要去这个做点事情，如果你不能做到政治正确，基本上是选不上的。这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川普表态以后，共和党内的一些大佬都在跟他做切割，都在跟他这个不是批评他，就是跟他切割，
是
就是这个原因。
是。那么，夏明教授，我想请教您的是，我们知道，可以说美国的种族问题是美国这个社会的一个痼疾啊，而且就是这么多年平权运动啊、民权运动进行了这么多年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有人说这是因为种族问题谈的还不够多，解决的力度还不够大，但是也有人说就是因为种族问题谈的太多了，过于强化这种种族意识，反而是不利于种族的融合。而且政府为了实现种族平等，外加是弥补历史过错啊，是依照种族来划分社会资源，更是导致了这种种族之间为了争夺资源而矛盾加深。您的看法是怎样的？
对，我们作为新移民呢，尤其作为华人呢，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这段历史，因为毕竟我们的那个就是家族历史了，那么和这段历史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关系的。但是呢，华人呢也应该知道，就是说黑人在整个就是这个民权运动史上了，那么其实是帮助那个亚裔人呢也争得了很多的权利。因为亚裔人尤其是华人呢和日本人呢，那么是最遭受最深的和最早的迫害的。那么这点呢，我觉得我们也应该记住。我意思说，他的迫害呢是通过法律的形式，也就是说是国会通过这个排华法案。那么另外呢，是那个国会呢是把日本日裔的这个就是侨民呢是关在了就是那个集中营里边的。那么所以这里边我觉得是亚裔人呢是应该那个清楚的记住。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对黑人的那个许多的这个痛苦的经历呢，我们呢恐怕呢没有感同身受的这种就是那个就是记忆。比如说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前两年在美国的就是好莱坞一个大片获得奥斯卡奖的，就是白宫的就是那个管家。那么这个电影开始就是说由这么一个白宫的管家，他记忆他在那个农场，他的妈妈被强暴，他的爸爸因为那个露出憎恨的这个表情呢，这个就被这个农场主呢就当场呢就给打死。那么这些记忆的话呢，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陌生，但是对于许多的黑人家庭呢，确确实实就是他们家族史的一部分。
没错。
那么现在来说，这些东西是不是谈得太少了？那么如果那个美国的黑人的实际上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地位得到了真正的改善，那么美国结构上呢没有这种那个不平等的话呢，那我相信美国的黑人的这种愤怒呢也不会这么强。所以我觉得呢，问题不在于谈得多和少，问题在于我们实际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权利的改进呢，恐怕现在还有更多的空间呢需要去做。
好的，谢谢夏明教授和张国华先生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么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军事题材的动作电影《战狼2》在中国不断刷新票房记录，但这部影片是否也能在北美市场获得成功？
传统，不属于美国基础建民美国国会。
去年在美国所进行的投行开支，那么今天在会议和亚马逊还有微软的高管先进行了，
他也否认调查和我们的相关
说出的那么
强烈的观点。
洁净的水资源来自这个150。
最后一点要强调的呢，就是要让气象
今天就朝鲜问题举行的听
证会。中国时间7月5日星期二，欢迎您收看观察。
我是林江，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军事题材的动作影片《战狼2》在中国上映大约3周时间，已经刷新中国电影纪录的票房纪录。这样一部充满爱国主义色彩的电影，能否得到北美市场的认同呢？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卡拉，请他来为我们介绍具体的情况。卡拉，你好。
乔任你好，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马里兰州的盖瑟斯堡。我们知道在这个区域呢是一个华人比较集中的一个区域，那么在我身后呢是一家电影院，这也是美国第二大院线，也是中国万达集团所收购的 AMC 院线旗下的一家影院。那么在今天周五呢，这里会有4场《战狼2》在这里放映。那么刚才你也说过了，《战狼2》在中国呢是创下票房新高，大概是有票房7亿美元这样一个成绩，但是在北美市场呢，《战狼2》只是拿下了大概200万美元不到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和中国的国内市场呢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反差。那刚才我在影院里待了大概有2个小时的时间啊，那么我观察到的这个来看《战狼2》的观众是非常非常的少，大概只有不到10个人，那么绝大多数全都是中国的观众。那么其中呢有一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他就告诉我说他是因为看过《战狼1》，然后看了《战狼2》的这个预告片，认为场面还不错，所以来决定呢来看这场电影。那么在美国的这个媒体和评论界呢，对《战狼2》的讨论主要还是集中在第一呢是它创下中国的票房新高，第二呢是其中有很多类似好莱坞大片的这种打斗的这个动作的场面，但是绝大多数的评论还是认为呢这只是一个这个比较二流的动作电影，和好莱坞的动作大片还是有一些距离的。那么另外呢，我想看过《战狼2》的观众呢都不能否认的一点呢，就是其中有一个比较浓厚的这个爱国主义的这样一个色彩啊。那么很多的这个美国的评论里提到《战狼2》的时候呢，也是用到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这样的字眼。那么有更多的这个评论呢还是说认为这样的一个政治上的宣传还是显得太过强硬，让北美的观众呢有些难以接受。但是也有在这个美国之音记者之前进行的采访里呢，有中国的观众认为呢，相比起之前比如说像《建军大业》这样的电影呢，《战狼2》其中的这些的爱国主义的政治的这种这样的宣传呢已经是显得自然了很多了。那以上就是记者所有掌握到的情况，乔战。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卡拉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周末海峡论坛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樊东宁。2017年夏季世界大学运动会在台北举行，名称问题再次引发争议，究竟应该是用中华台北队还是台湾队？蔡英文用什么名义出席开幕式？中国的选手是否技术性缺席？体育和政治有何关系？另一方面，台湾发生大规模的停电事故，究竟暴露出哪些问题？是国营事业的积弊，还是更严重的国安危机？海峡论坛邀请台师大政治学教授范世平以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访问学者黄玉君为您深入分析，敬请关注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美国之音官网、脸书、YouTube 同步直播，欢迎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星期天见。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的，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见。